法海喇嘛的高，还表现在他特有的洒脱自然上。他不改西北人的刚直质朴，有他自己的显明个性，毫不扭捏做作，言行举止都是自然任运，不按照高僧大和尚的人格框架来调整自己，嬉笑怒骂亦如常人，而在平常中显出超脱。他不掩饰自己，既讲自己的所证，也常讲自己的过失烦恼。我曾听他说，在贡嘎山住洞时，人家都是日食两餐一餐，夜不倒单，唯独我日食三餐，晚上睡觉。又说，有次我在西湖边上看人钓鱼，忽来兴致，要了一副钓竿来学垂钓。有位居士劝道，你这个身份不适宜于钓鱼吧？我说是啊，便放下了钓竿。他公然养了一只猫，常谈论他的咪咪，企图劝咪咪吃素，结果失败。听智敏法师讲，法海上师曾对他说，我故意示现有烦恼，以摄取烦恼众生。是耶非耶，我无从得知，但他摄受泥众过多，却不免招来误意。有热心居士劝他把那些泥众弟子赶走，只摄受比丘僧，以维护自己高僧的清誉。他答，他们是不是印度的众生？既然与我有缘，因仰慕我而来这里来学习，我不教导他们，推给你去教导。用有分别心去看心无分别的人，自难免种种误解。殊不知，对修无上瑜伽的人来说，轻视诽谤女人，便犯了三昧耶戒。任运自然，正是禅宗大手印法有证悟者的修行法则。我曾仔细观察，也向师姐妹们调查，没有发现上师在摄受尼众方面有违反律仪的事可指摘。上师实讲血雨去世，使尼众们轰然发笑，往往给出来的佛教徒以不大严肃的印象。上师曾向我解释说，他们终归是年轻女孩，一天若不让他们笑一笑，放松放松，心理气脉就易出障碍。上师对尼众教管甚严，他们在山中修行相当精进，一般都有佛学院毕业的学僧所少有的切实正见，知晓修行方法。上师一人实际上办了一所没有牌子的佛学院，培育了数百名僧才。法海喇嘛骨子里是个地道的禅师，是个难得的明眼人。他反复强调，修行之要唯在明本心地，先须得正见。他曾教诫我，洞山说得好，只贵子眼正，不贵子行旅。有见地必有修行，真正见地必从修行中得，有修行却不见得有见地，缺乏正见与外道无别。有相的佛菩萨未必可靠，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本心，是佛经。他自信找到了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本，唯一自心了无疑惑。他说，就是佛菩萨现前， 我也先得和他打打机锋。我问：纵得正见，多结烦恼习气，犹如暗流，可奈他何？答云：如观虚空浮云，起灭无从，何碍于空？又问：法性寂寥，师不敢寂寞吗？答云：是希望有真正明眼人来和他打打机锋，我输给他，可惜多年来未遇一个，只有到定中去和佛菩萨空行母打了。法海上师的宝贵处，犹在于汉藏佛学之融通。近代以来，藏传佛教再度传入内地，对汉传佛教起了不容忽视的影响。汉藏佛学融合，乃至吸收日本南传佛教之长，成为中国汉传佛学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汉地僧俗赴藏学法，回内地弘密者至今络绎不绝，而以藏僧入内地学汉传佛法涉足甚深者，恐怕只有法海喇嘛一个。后来他虽又转而入藏，但从他的言行看，他还是立足于汉传佛学，从两相融通处吸收藏传密法，教禅密境兼宣并弘，对机施教而不宣制汉藏显密，不像有些人那样否定汉传佛学，力图把西藏的某一教派从礼法到制度原样移植到汉地。法海上师虽着喇嘛装传白弘教密法，却不大愿讲自己成何宗派，强调持戒学教为本，所讲为汉传的《华严经》《起信论》《教官纲宗》等。他的庙子用汉传律仪和念诵仪轨，僧尼着汉传僧衣。他虽不断灌顶传法，却不奢谈密圣显烈极深成佛。曾听他说，大圆满成就时，最后的法性穷尽显现，略当于禅宗人破重关末后关境界。我问：人言此法修七日成佛，或七日必见本面，果如是否？答云：此法好多人修了，有的七天内看到某种光，有的能得一些定，你也可依法本修习。又说：现在来受灌学密者，只不过就其意乐种些善根，借名为修密法而已，实则此法非诸缘具足，闭关数载，谈何成就？对老年求法者，他只授予往生极乐法，命静谧兼修，求生联邦。我提起密宗大德黄念祖居士，现在归于净土，念佛不辍。他赞叹：那好，很好。他虽得宗门正传，却不轻易以宗门方法接引非气，虽大讲顿悟见性，却强调物理虽一法不立，事修则需见机众善，悟了正要修，经论要看，佛要念，气脉禅定神通要修，福德度生事业要修， 论理虽极深成佛，当下便是，若论修正，仍需循小乘三贤四圣阶梯，一步步来。我认为若非过来人，难得如是正见。他的见地和做法，对融通汉藏、重建中华佛学，提供了值得重视、至为宝贵的范例。我自受大手印灌顶后，工作调到了四川，应时势所需，几年来埋头笔耕，再未顾得上去看望上师。却如上师所预言，这几年我在世间的功名利禄和弘扬佛法的事业上诸事如意，出版发表了近200万言的弘法文字，在学术界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，呕尽心血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我觉得这与上师及法系的加持相关。我写出来的不少见地，实际上是依上师的指授发挥，但对上师所传的法未能好好修习，修行有退无进，也就没好意思多打扰上师。我当然不会忘记上师，我相信上师会护念我。今年上山听师兄们讲，上师这几年来多次向我们提起你，赞不绝口。我的打算是在尽快了却文字因缘后，抽身到上师那里去闭关修学。谁料我还未卸下文字包袱，上师便拒而舍我而去，真是悔莫能及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人才断层多年，具修正的明眼善知识难得，成为今日大陆佛教最突出的问题。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人才都已七老八十，这几年纷纷稀释。正是法运正乎龙象出，诸贤却自往西方。如果说明真观空等大德以80余高龄而走，也是人世代谢之自然的话，则郭元兴、法海喇嘛这样年甫70、健壮康强的大德居然西归，就不能不令人惋惜沉痛了。法海上师走后，我还想今后若有问题便去请教，也是教禅密境兼通，有修有证，极令人尊敬的大德黄念祖居士。谁知只去请教过几次后，未及4个月，此老也含笑生息。几度打算起身去拜访的离域老和尚也忽然先走一步。我等众生何以福薄如斯，缘浅如斯，障重如斯。在此我以自己无补于世的追悔和沉痛贡献于青年佛子，善知识难得一失，一失难得，只要认准就应抓紧依止，勤勤请问，把他们的证件和修正经验悉数继承下来，此乃学佛之捷径，此乃时势所急需。我见一些青年僧人走南闯北成10年，还找不到一位可依止的师父，实则尚非天下无名师，而是自己无名眼。若以佛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即使遇佛陀在世，恐怕你也会挑出他的毛病。若放下我慢，以见人长处便去学的态度去拜师， 我看不仅很多庙子里尚有名师，就是白衣居士中也还不无具正见有修正的人。我既祈愿法海上师在常寂光中垂慈加披护念我等，又祈愿他和诸贤圣承愿再来，更祝愿佛教青年尽快成才，涌现大批法门龙象，推动法运兴隆，国家昌盛，世界和平。元载法音，1993年第3期。